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跟第二节，但是我们先从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五节开始。四章二十五节说，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迪加波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去坐下。他们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然后我们再到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八节，第七章二十八节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第八章第一节说，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以上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来读你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你在地上在登山宝训中向我们启示的恩典之约的祝福。我们求你纪念你的应许，把光照亮在我们的心里，把你的律法刻写在我们的心里，好让我们真认识你，认识你要如何祝福我们，使我们顺从你的律例，谨守遵行你的典章，因为我们是你的子民，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们天上大祭司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如果我们问一个基督徒说，你为什么要做基督徒，我想很多人都会说，信耶稣可以得永生，这是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这样说的，神爱这个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许多人就认为这是一个这个永生 life eternal 这个永远的生命是人死了以后的事情。那么信耶稣呢，就等于拿到一张死后复活的金牌，或是一张天堂的入场券。然后呢，今生呢，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是要尽量去做一个好人，在教会参加侍奉，传福音给别人，得到健康、财富、事业，这一切的祝福。但是你去读深山宝训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神的独生子，那个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他亲自成为肉身，成为人，来告诉我们神所赐的永生不是人死后的事情，而是基督徒在今生就要蒙受到的永生的祝福。因为登山宝训七章十三节就是这样讲到的。并且呢，你如果读了登山宝训，你会发现登山宝训中所描述的这个永生，这个新生命的祝福呢，完全跟世界上所一般所求的祝福完全不一样，与世界一般所崇尚的所追求的这些价值，生命的价值完全的不同。那我们要问是这个登山宝训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登山宝训英文叫做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就是在山上的那个宝贵的教训，也就是耶稣在上山了以后所讲的一篇道。这是一个最伟大的一篇道，每个人都听过很多道，都觉得讲得不错，可能这一篇道是最伟大的道，是因为是神赐给我们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他第一次道成肉身以后所讲的第一篇的信息。那么马太福音呢，五到七章就记录了这一段完整的信息。那我们后面的几个主日 在新的一年中，我们就要开始来思想这个马太福音中间登山宝训的这个信息。但是今天呢，我们是要简单的把这个马太福音做一个全面性的全貌的了解，并且我们要看一看，就是说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耶稣在这边所传讲的信息到底与旧约中的那些启示，还有后面新约的书信中的启示有什么关联。但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登山宝训的这个对象是谁，耶稣这个信息到底是向哪一些人讲的。传统的时代派的这个论者呢说，耶稣的登山宝训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地上建立的那个国度的情形，所以呢，这个主要是应用在那个时候的，跟今天的基督徒是没有关系的。是因为教会只是在那个国度还没有来的时候的一个空格的时间，所以今天的基督徒跟这个登山宝训是没有关系的。当然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观点。那么罗马天主教认为登山宝训中有两个对象，一个阶层是一般的信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会众，那些群众，那些许多人跟了他上山的那些人所代表的。另外一个阶层呢，是那些追求很高标准的那些信徒，特别是指罗马天主教的那些神职人员，修道院的那些院士，他们就是门徒所代表的人。当然这也是不正确的解释，因为五章二节告诉我们，耶稣看见许多人跟随他，他就上了山。那个许多人原文就是群众的意思， crowd 就那一群人跟了他。所以耶稣就到了那个山上以后，他就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导他们。所以那个他们就是指前面的那个门徒。所以根据这个呢，他主要的目的是要教导门徒，是要教导基督徒的。当然我们也知道福音的信息是给所有的人的，所以 the free offer of the gospel， 所以每一个要来认识耶稣的人要知道基督徒要知道基督徒领受神的祝福到底是什么祝福。那这篇文这一个五到七章也是给这些人来读的，也是这些人也是对象。当然你可以看到说很简单的，如果你读了这个登山宝训，很快的读过，你会发现登山宝训的中间所讲的基督徒跟世界上一般的人的人生观跟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世界上我举个例子，中间说你们不可以杀人，我们都知道，但是基督徒的标准是你连向你的弟兄动怒就是等于杀人，所以他的标准跟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那么外面人说你还可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登山宝训教导你要爱你的敌人这个价值观完全不一样，你要积聚地上的财富，不要积攒天上的财富等等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登山宝训是教导说一个基督徒他跟一个非基督徒之间的这个不同。当你成为基督徒了，这个祝福在你身上发生了，你的生命产生了一种转变。第二点，登山宝训我们要看到它的整个的布局跟它的结构的内容。如果我们去把登山宝训我们从头念到尾，15分钟的时间差不多了，你就可以把这个念完。所以呢，所以我们看到这边登山宝训，事实上它不是，它是一个总结，它是一个 outline。所以耶稣实际上在山上讲的那些话比这个登山宝训所记录的要多的很多。 我现在这个总结是参考中马田Martin Lloyd Jones 他写了一本书叫 Studies of the Sermon of the Mount， 中文有翻译出来就是中马田写的叫做活像基督活着像基督这本书，有翻译成中文。他的分段是这样子的，五章一到二节是讲到这个场景，就是他上了山，在那个山上教导他的门徒，这就是他的四周的场景。然后三章到十五章第三节到十六节，他就概括的描述了一个基督徒的性情。这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的性情应该是怎么样的？在五章三到十六节中间，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三到十节我们都很熟，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一开始恐怕都会读这个，也会听过这个讯息，讲到八福，八个有福的人。开始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天国是他们的等等。然后十一到十二节就是那个受为主受逼迫的那两节圣经然后第十三节到十六节是另外一段圣经。三到十节八福是一个概括的一个简单的描述，讲到基督徒那个内在生命的特质。他先讲了一个大概的一个图像，然后后面他再仔细的解释，就那个八福是一个概括的描述。那么为主受逼迫的十一十二节呢，是讲到基督徒当他的特质被彰显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个世界对他有一个反应，他会受到逼迫，别人会辱骂他，那个证实了他的基督徒生命的特质。十三到十六节就讲到要做盐做光，也就是讲到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的特质在外面彰显的时候，他对他四周的环境所产生的影响。那么从十七节到十八节呢，我们可以说是讲到基督徒的生命如何面对和满足神律法的要求，因为他这一段都在讲到跟神的律法有关系。你听到有话说不能杀人，但是我告诉你说不能向你的身你听到有话说这个不能淫乱，但是你动了淫念也就是淫乱等等的，都是跟律法有关系的。所以这一段十七到四十八节是基督徒的生命特质如何面对和满足神律法的要求。其实他在讲一件事，他就讲当这个神的律法被刻写在基督徒的心里面的时候，他彰显出来的生命的特质。然后第六章呢，一节到七章六节，他讲到基督徒如何生活在神的同在中，如何活在神的面前，顺服和全然的依靠神。如果你去看这段圣经，你看他都是讲到跟天父之间的关系，六章一节到七章六节。那么在这个他在结束之前呢，耶稣讲了在这个七章的七到十二节的时候，他所有的登山宝训讲完，他讲了这一段时间，他讲说要祷告，他说要圣徒要祈求这些好东西，这个好东西就是前面所描述的那个天国的生命。最后他就这个以后他就开始做了结尾，他的结尾是有四个不同的警告。第一个要我们都很熟悉，要进窄门走小路。然后第二个要知道分辨假先知和假先知的教导。第三个要遵行父的旨意。第四个要做一个聪明的工头，要这样去做。然后二十八节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就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然后这就是登山宝训就结束，八章一节说耶稣就下了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登山宝训可以做这样子的分段。 但是登山宝训呢，它不是一篇独立的信息，就我们没有办法单单的去看那个登山宝训，因为耶稣他是来地上执行这个圣约的，他是来，他在旧约的时候做事，他在新约的时候还继续的来告诉人类，告诉神的百姓，他要怎么样去祝福人类，祝福他的百姓。所以呢，他的启示，他所讲的这个信息连接了旧约的启示，同时他也连接了新约所讲的很多的启示。因为耶稣的启示是一个最高的启示，他把这个图案，好像我们建筑师，我们要建造一个房子，我们画一个透视图，虽然我房子还没盖好，但是那个透视图我就看到完工是这个样子。所以旧约是什么祝福，旧约都没有讲出来，旧约只是用了很多地上的语言来描述那个祝福，耶稣就把它画出一个透视图来。那么保罗的时候就开始写施工图，画施工图，哦，这个透视图怎么完成的，也就是说保罗在后面那些书信说，在讲说这个图案要用什么方法来做成这个图案，所以他这个就整本圣经是连起来的。所以他最后说你基督徒要这样子去做，要从这个整本的圣经去看。所以登山宝训是什么呢？第三点，登山宝训是一个好像基督徒生命做了一个 scan， 一个内视图，他告诉你这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是什么样的生命，这特质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个中马田 Martin Lloyd Jones 说，登山宝训是神国度生命的一个完美的 picture， 一个图像。耶稣的教导不是说你必须这样做才成为一个基督徒，而是你是基督徒，所以你必须这样去活出来。所以他说最重要的是基督徒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去生活的。那么那个牧师叫 Tim Keller， 提摩太·凯勒说，登山宝训呢是一个内外颠倒的国度，我觉得他讲的也很好，一个 inside out kingdom， 因为以色列的国度都是一个外面的嘛，外面要做律法，外面有很多的敬拜，但是这是一个里面的国度，把它翻出来给你看，真正的神的国度是这个样子，神的百姓他的生命是这样的，所以它是一个内外颠倒的国度。所以登山宝训的教导呢，可以检视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可以认识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的施行呢有多少。第四点呢，我们可以看到说登山宝训其实它是解释前面所讲的，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是一个就好像我们每次讲到说这一篇道有什么中心的信息，你的中心信息是什么？所以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那是一个中心的信息，那是一个最中心的思想 key point。那么马太登山宝训呢，就是要来解释这个悔改跟神的国度之间的关联是什么。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讲呢？你可以看到啊，四章二十三节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然后第五章他就开始，然后他就叙述了一下他医治各样百姓，然后第五章就开始讲那个登山宝训。到九章三十五节你又发现同样的字，几乎完全一样字，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几乎完全一样的字。所以登山宝训就夹在这两个 相同的字的中间，我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篮球赛或者是足球美式足球赛，因为他要有一个投进了一球三分球或者一个妙传球，他通常都有一个远镜头整场的，哇，这个人传给他，这个人就把他投进了，大家还看不清楚，因为太快了，所以他就要一个近距离的镜头看，哦，这个人把这个球抢过来，然后那个人这样运球这样投进，所以他有一个广角镜头，还有一个长近距离的特写的镜头。特写镜头完了以后，他再回到一个广角镜头给你看全面的，那这就是这个意思。耶稣走遍加利泽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福音，医治各样的病。所以他传福音，医治各样病。9到35节，他再有一个场，一个广角镜头告诉你。那么夹在中间的5到7章，就是一个近距离讲他的那个信息的特写。然后8到9章呢，你去看8到9章，就是讲到一个近距离的特写，描写他的医病赶鬼新神迹的内容。讲了一连串的那个行神迹，长大麻风的人，彼得的岳母斥责风和海，医治被鬼附的，一连串。所以耶稣的信息跟后面仔细的描述的那个医病赶鬼的是连在一起的，夹在这两个经文中间。所以我们可以看登山宝训的经文呢，它可以是就在描述仔细的讲这个悔改。让我们在这个要理问答或者是罗马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悔改的意思就是心意变化更新，就是我们一个生命全人的转变的那个祝福，就从这个地方来看神国百姓的生命的特质。这是第四点。第五点我们可以看到说，登山宝训呢，它第一个它是福音，它是圣约的祝福，它不是律法。为什么呢？第一点，因为登山宝训耶稣一开始就讲，我们中文圣经翻的有点不对，我们是翻译成虚心人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原文应该是有福的人啊，那些虚心的人，天国是他们的。就好像诗篇第一篇一样，也翻到了这个有福的人放在前面，这是一个圣约祝福的套装用语。每一次在旧约中出现的时候，如果你仔细去看经文，那个有福的出现的时候，在旧约里面出现了43节的经文，你就看那个上下文，每一次的上下文都跟圣约的祝福，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祝福，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是一个圣约祝福的一个公式或者是套用语。一讲有福的啊，它是什么什么，哦，这是讲到圣约的祝福，它不是一个律法。那么当然呢，他一开始讲有福的啊，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我们会想到旧约的什么诗篇第一篇啊，诗篇第一篇开始有福的人啊，他是不从恶人的计谋，然后罪人的道路他不占，亵慢人的道位他不做。按照原文是这样，不从恶人的计谋，我们在诗篇第一篇的主日信息有讲过，从这个解经解到慢慢去解出来，他就是讲到不要顺从世界上的人的这些思想的模式过生活，那这是一种祝福。那这个祝福先从这边开始，从你的思想模式的转变开始，然后呢产生全人的道德的属灵上的生活上的行为上的整个的转变，这是诗篇第一篇讲的圣约的祝福。也就是其实就是登山宝训的祝福，只是他没有把它讲出来，他是用了他用一个描写一个人被栽在溪水旁等等，他就结束。他一直等待耶稣在登山宝训上把他那个祝福到底是怎么样讲得非常清楚，在这个5到7章里面。 所以它跟诗篇第一篇有非常直接的关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把那个诗篇第一篇的那个结出来的那个果子的那个生命他描述出来了，这个蒙福的生命的特质耶稣描述出来了，那个不随从世界人的思想的模式，心意被变化更新的生命特质是什么样的，他把它描述出来了。所以登山宝训和诗篇一篇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福音，不是律法，是描述说明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如何在他的百姓的内心掌权。当他把律法刻在他百姓的身上的时候，他的百姓就自然活出那样子的生命。所以他不是一个律法，是一个福音。另外一点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福音的祝福啊，从旧约到新约是都完全一样，都是要我们心意变化更新的，都是要我们有这个同样的特质的。但是呢，关于这个祝福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它是慢慢慢慢发展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登山宝训只有新约的基督徒才有，旧约都没有。所以这个祝福是从一开始一直是这样子的，一直从旧约到新约，但是关于这个祝福的内容它是慢慢慢慢按照那个旧约的文化历史当时的文化的背景向那个时候的百姓启示出来，到了新约的时候就变成最丰满完全的一个启示。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呢？因为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这样子，必须要让我们这样去看。因为马太福音的家谱一开始就讲到了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就把我们推向了这两个约，这个亚伯拉罕之约跟大卫之约。当然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之约跟大卫之约都是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向亚伯拉罕向大卫启示的。那么他今天站在这个山上看着旧约的启示，他对那个启示做了一个最完全的启示，来解释这两个约之间的祝福是什么样子。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之约启示什么，我们都很清楚，国度后裔君王土地万国都得福，对不对？那个福呢是用地上的福来讲的，耶稣来到他是那个属天的君王，所以他在这边在讲那个属天的国度的子民内在生命所受到的祝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讲到的是以色列国，对不对？但是呢那个以色列的国只是一个暂时的，是一个预表性的，他就预表了耶稣现在所讲的登山宝训的祝福。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大卫之约的祝福，大卫祝福如果我们去看大卫之约的话，他告诉大卫说他的百姓呢要不受到仇敌和罪的扰害的情形。那么这些都是用以前的那种地上的国度跟他的仇敌之间的征战来表示说他不会受到搅扰，他会很平安的在地上，在他的应许之地过生活。所以那个的应许是描述今天登山宝训的生活，因为这个的生命之中你要征战，最后你得着了这个生命的祝福的最后的情形，就是讲到亚伯拉罕之约的最后的实现。亚伯拉罕说他要亲自的栽培他的百姓，都讲到这个生命的应许。所以登山宝训把这些旧约的祝福很具体化的把它讲出来，描述出来，启示出来。但是呢到了耶稣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最高的启示， 他并没有停在这个地方。耶稣描述了那个图案以后，他差遣了那些使徒，保罗，特别是保罗的书信，特别的继续的在讲这个登山宝训的祝福，如何把登山宝训的这个祝福成就在神的百姓的身上。就好像我们跟我们建筑很像，先有草图，最后有一个最完美的这个透视图，最后保罗就开始写施工图啊。那施工图我们都很了解了，罗马书的救恩的次序，特别是罗马书的称义，六到八章的成圣，然后第十章蒙受恩典的管道，这个恩典怎么会临到神的百姓呢？然后到了罗马书第十二章，心意被变化更新，没有看到这个相同的语言出现了，以及后来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说的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所以保罗用了很多不同的其他的语言，都是来描述这个登山宝训的祝福如何借着圣灵的工作来坐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那么登山宝训呢，它是一个完整的完美的图，它也是像一面镜子，它可以照亮我们的那个有罪的本性，好让我们渴慕祈求，而且努力去追求这样的生命。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启示是慢慢发展的，但是呢，这个祝福它是一直都是这样子，从来没有改变。所以，这个祝福是什么呢？这祝福是基督徒在一种有意识的情形下，他要活出这种祝福，他也可以经历到这种祝福。这就是悔改，这是我们上次在主日的第二堂有讲到这个归信 ，metanoia， 在系统神学里面 ，metanoia 这个字就放在归信的这个教义的里面，是一个生命发生的一个转变，在圣灵的带领之下，那么这种的转变呢，它都跟神的启示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时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你带回到旧约的里面，每一个人，每一个旧约的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新约的保罗、彼得、这个提摩太的身上去看，都会发现这个祝福，都会发现这个生命的转变。那么这种转变，这种 conversion， 这种归信，这种悔改，有的时候是要经过一个很大的事件，一个很大的事件，他生命完全转变过来。那有的人是经过好几次的，那有的人就是慢慢慢慢他就自然成长的。亚伯拉罕他是经过好几次的，然后以撒他就慢慢的成长了。但是你要知道，亚伯拉罕跟以撒一样，亚伯拉罕是神亲自的把这个救恩的信息告诉他的，所以他的生命跟神的启示是不可分割的。那以撒呢？以撒就是亚伯拉罕教他的，亚伯拉罕一直教他这个生命。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讲亚伯拉罕教导他的家眷，教导他的小孩，所以以撒是在这个在这个神的教义的教导之下长大的，跟提摩太一样慢慢成长的。所以到他长大差不多十五岁的时候，他很顺服的就去把他自己放在那边，让他父亲当作祭物被献上。但这里面有一个人的生命很重要，也发生一个大的转变，就是雅各。雅各我们知道他最大的转变就是他在那个毕努伊勒河跟那个神的使者摔跤的那个事件。当然这个摔跤事件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他晚上他就一直跟他角力，到最后他的大腿窝被那个使者摸了一把，然后这个到底是在解释什么东西呢？其实他是在解释这个他的生命经过了那个 那个事件以后它的转变，它有很多属灵的意义。那解释最好的是那个圣经神学家叫做 Gerhard Voss， 他是说他所表现的第一段的时候，他不断的坚持的向神的祷告，祈求神的祝福，祈求神赦免他的罪，祈求神悦纳他，因为他知道他前面做了很多不蒙神悦纳的事情。最后神把他的大腿窝被神摸了一把，从此他就瘸了。你知道我们听了好多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是我觉得他解释的最好。他是说 Voss 说是表示他在一个转变的属灵的生命中仍然带有他原来的天然生命本性的痕迹。神在他年迈的时候仍然要借着他在身上的痛苦 affliction 来管教他，这是雅各的经历，他的归信。所以我有的人把他解释全部属灵，但是 Voss 把他解得很好，他的属灵的生命的痕迹，从然后呢，神一直借着他的这个 affliction 他的痛苦，在他年老的时候他还要正视他在天然生命上的那个管教。所以他领受了属天的束缚，神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通常在旧约的时候，人他的名字一改就表示说他整个的生命有一个更新。当然其他的人我们就略过，摩西啊、大卫啊，你仔细的去想他们的生命都经过了一个转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旧约这些人的生命，他们的转变的经历都跟他们跟神的启示不分不开的。所以登山宝训的祝福是一个连续的，虽然他的启示是慢慢进展，我们在这些人的身上都看到了这个登山宝训中的某些的特质在他们的生命中被彰显的出来。那我们下面的一个问题就要问说，那我们刚刚讲了两个约，亚伯拉罕之约跟大卫之约，那他到底跟摩西之约有什么关系呢？旧约中有好几个重要的约，那登山宝训上面说耶稣就上了山，那个原文是上了，如果翻译成中文要就上了那一座山，它有一个定冠词，所以很多的学者一看到这个定冠词，他们就想说，哦，这个山马太里面想到是跟那个西乃山是同一样的对照的对比的，所以他们就把它比作成摩西上西乃山领受律法有一个对应的意义啊。所以我就顺着这个思想去看，当然我们知道在西乃山上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在那边颁布，向神颁布，向摩西颁布律法。那么他今天坐在那一座山上，他向他的百姓启示所有圣约的祝福，他是一个对应的。他在做什么事呢？我在觉得他在讲一件事，这不是摩西的律法，而且是基督的律法。那基督的律法在新约中被提到过，大概只有两次，保罗讲的。我们可以看到，这其实就是在基督讲的。我不是摩西律法，是基督的律法。当然最重要的观点是，耶稣在这边他有一个责任，他的职责是作为他要执行新约，他必须要讲启示很清楚什么是新约。当然我们知道在旧约中有两个地方很清楚讲到新约，有一个地方明明讲的，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3节讲到那个新约，说那个新约是什么样新约呢？我要把律法放在他们里面，把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刻写律法是新约的，就是新约的整个的意思。所以摩西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新约是写在人的内心的，对不对？ 然后以西结书也同样的，我要赐给你们一个36章，以西结36章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的灵放在里面，又将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你们一个肉心。后面的目的，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其实他这个都是在描写那个什么同样的东西，一个律法刻写在他百姓的生命里面的那个彰显出来的新生命。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外面遵守律法一直失败，所以神说我要给你一个新约，到时候那个新约是刻在你们的里面。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讲到旧约的执事跟新约的执事不一样，记不记得？当然他那个背景是在讲哥林多人的人说，你有没有这个叫做履历表，你没有 recommendation letter， 我怎么知道你是使徒？那保罗说，我当然不要用人写的那个信啊，你们的信就是我写的信啊，对不对？他是解释他使徒的职分。他说旧约的职分是那个凭着字句刻写在石板上的执事，新约的执事是凭着圣灵刻写在心里面的执事。其实他的脑筋里面是想的耶利米书，当然他的目的是要证明他的使徒的职分，就是他也说明了新约的执事跟旧约的执事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就是说新约是圣灵在圣徒内心的工作，这个工作呢，使人产生一个全人的更新，使人呢有意识的要去遵行神的律法。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6章2节说的基督的律法。保罗在加拉二书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割，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看到没有？因为他前面讲到6章2节讲到基督的律法，一直讲到6章8节，他就讲这个。其实这个是保罗心里面想的这个语言，就是说基督的律法是顺着圣灵去，圣灵的工作最后是跟永生产生关系的，所以跟我们的登山宝训是联合起来的。基督的律法呢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人也有主观的有意识的参与在中，所以你要顺着圣灵去撒种，然后你收到。所以人有参与，所以跟我们讲的称义将重生人是被动的不一样。那么保罗又在哥林多2章21节说，他自己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但是和合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和合本翻译成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但是如果你去看英文的翻译或者是原文，其实它就是这两个字，基督的律法，在基督的律法下，在基督律法下。所以他这边讲的基督律法，如果你看上下文，是相对于摩西的律法的。所以他说有一个是基督的律法，一个是摩西的律法。最重要一些经文讲到的是罗马书8章3到4节，律法竟因肉体软弱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肉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定了罪案。这是耶稣的工作。然后要耶稣工作要干什么？要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个不随从肉体，这个肉体应该翻作天然本性，不随从我们的天然本性，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所以他跟前面讲的基督的律法加拉太书是用了同样的观念跟语言的。然后13节讲说，你们若顺从天然的本性活着，必要死。若要 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那活着就是得永生，因为凡是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罗马书之间讲的这个就是基督的律法，所以登山宝训呢，你必须要从基督的律法来看，你也必须要从罗马书的这边去做，顺着圣灵去致使你本性上面的恶行，那不是去行律法，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登山宝训就是基督的律法。最后一点，登山宝训呢，它必须要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神的国度是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来到但是还没有完成的角度，还没有完成，国度已经来到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那个生命 在我们的里面，但是神的国度还没有最后的完成。所以呢，马丁路德说，登山宝训呢，不是进入神的国度成为神子民的规矩和条例，因为所要求的严格的标准除了靠神的恩典之外，人类是无法满足的，他是神给他百姓的一个祝福。耶稣是要求他的门徒要靠着神的恩典努力彰显活出他的生命，他没有直接的解释。但是我们如果看保罗的继续的解释就很简单，就是那个基督的律法。另外有一个作者是这样写到，耶稣所启动的新约不但是包括了罪的赦免，也包括了生命的转变，因为这是圣灵重生和属灵成长的基础。登山宝训的祝福是成长的，是随着神的恩典和人的回应的一个成长的经历。中马田 Martin Lloyd-Jones 说，我们越多的思想和运用登山宝训，会使我们经历更多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好好的在放假的这几个礼拜把登山宝训按照这个大纲好好思想，走在路上，坐在家里面，躺在床上，好好思想这个登山宝训，弄得很清楚，然后再把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好好的思想清楚，那我们会蒙的预备我们新来的一年我们要进入登山宝训。所以呢，登山宝训呢是道成肉身的弥赛亚，在他道成肉身之后，他向他的百姓启示了神天国百姓的生命的特质，就是亚伯拉罕之约所要讲的那个祝福。那么我们怎么应用登山宝训呢？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你渴慕神的永生的祝福，你便先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那么你愿意跟随他领受这样的祝福，那么这些祝福是神所应许的，决定要成就在他百姓身上的那个永恒的产业。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渴慕这样的生命，你就必须按照登山宝训最后面的结尾的一个命令和四个警告来做。所以我们要从后面看，每一次读登山宝训我们都要想到这个。第一个，这个祷告，耶稣结束说你们要祷告，要求这个最好的东西，这不是一时的祷告，是每次你被登山宝训这面镜子照亮你的天然的本性的时候，你就要祷告求神给我们这样子的生命，给我们这样的能力。然后你要知道这是一条很小的路，很窄的门，所以你很多的时候是不讨人喜悦的，这也是充满内心征战的，而且是我们常常失败的。第二个呢，耶稣说你要分辨，你要分辨很多不纯正的教导，所以呢，我们要用很多的教义来平衡的从新约到旧约一同的 一起把这些经文来理解这个登山宝训，以防这个假先知，分辨假先知。那么第三点就是要遵行父的旨意，因为耶稣讲的，你不是奉我的名赶鬼传道就可以进天国，你必须要，我们一定要立定志向，我要遵行父的旨意过我们的生活。然后第四点就是要做个聪明的工头，把所学的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因为我们所学的神学，我们所学的称义成圣，它不只是就是一个脑力的拼图的游戏，是要把它应用在我们生活上的，要做一个聪明的工头。那么中马田说，今天的世界在寻找急迫的需要真正的基督徒，他说，我从来不会疲倦地指出，教会所需要的不是组织福音活动去接触外面的人，而是要从教会开始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要在新的一年开始思想你在登山宝训中所启示的真理，求你按照你的恩典，使我们所讲的人和所听的人都能够听到你，受你的教导，使我们得着心意变化更新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